矿石和热卷的情况，首先呢，热卷的这个上周来说，供需情况呈现出继续走弱的态势。一方面呢，供应端有一定的回落，其实现在整个热卷的供应还是跟随需求去走，但是呢，上周的热卷的库存却是出现了回升，然后五大材的库存在这种季节性的淡季同样也是回升，也就是说，当前的这个供应的回落还没有匹配到需求的转弱的速度，那么整个钢材的表需的弱势还是有点超出预期的。在这种情况下呢，热卷的这个生产的利润也是被持续的压缩。而且热卷的这个铁水产量呢，能够维持在一定的就是高位，所以说它对于原料端呢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像铁矿石它的供应因为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它的下行呢是拖累了热卷的这种成本。那相对应的，像双焦的价格相对偏强，对它又有一定支撑，所以热卷现在的供需的弱势还是就是没有完全的体现到原料上，那么原料对它呢是还是有一定这种结构性矛盾带来的支撑的。那热卷现在整体就是一个弱势震荡，向上的力度几乎就是很难看到，除非这个像双焦啊这种有超预期的上行。否则的话，热卷估计延续是一个弱势的走势。然后是铁矿石的情况，铁矿石的供需呢，上周的这个供需情况也是同样延续弱势。一方面呢，铁矿石本身像上游的这种四大矿山，以及国内外包括澳洲的一些非主流的矿山，都是在持续的放量。在持续的放量，像这个淡水河谷以及 FMG 的发运，接下来可能也是一个维持在一个偏高的水准。那么像这个西芒杜的发运，我们从欧就是中国从非洲的铁矿石进口量上也能看到，近2个月呢，就是中国对非洲的铁矿石的进口是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说明西芒杜的铁矿石的发运已经是逐步的放量。那因为铁矿石前期呢，它的库存一直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结构性的矛盾支撑了它的估值，也就是钢厂这个使用的主流的铁矿石库存并不高，但是一些配矿、一些非主流的矿呢，库存比较高，所以市场的这个就是价格是有一定支撑的。那么现在呢，一方面铁矿石的供需持续的弱势。再一方面就是像西芒杜这边的带来的一些高频率的铁矿的发运持续的放量，所以铁矿石自身的这种供需过剩的矛盾在持续的这种恶化，所以铁矿石可能会延续一个偏空的走势。那么短期呢，铁矿走到了一个震荡的，就估值已经是向下已经有一定的修复，可能有一定的这种反弹或者震荡。但是这个支撑呢，与之前的相比，应该说支撑可能并不会很有效，可能会继续向下去偏空去运行。好的，这就是铁矿和热卷。
分享一下小金的一个观点，小金的观点还是比较明确的。目前来看的话，能源价格偏强，铁合金价格震荡偏强概率较大。上周锰硅硅铁小还是走出了一个相对震荡的格局，没有走出整个区间，同时锰硅又回到了震荡区间的下沿。根据供需来看的话，两者均属于锰硅跟硅铁均属于供需面矛盾并不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锰硅和硅铁上周的产量微幅增加，同时的话，钢厂的这个需求也是属于相对平稳。硅铁的需求当中的一个15%的这个金属镁，1到4月份的产量同比有增，根据 MSCI 的数据同比有增40%，所以说的话，对于硅铁的需求来说是有一定的一个增长的。两者主要的价格驱动目前来看还是属于一个成本驱动，成本驱动当中最重要的成本驱动还是在于煤电，锰硅，另外还有一个锰矿。上周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是北方很多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电价结算的一个节点。目前来看的话，上周我个人认为就是5月份的电价应该说是本年度 结算电价相对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月，后期的话肯定大概率还是会逐渐走高的。第一个原因的话是这个宁夏的大风季就是在5月，5月后的话风的这个出力会有所环比会有所回落。此外的话季节性上来看的话，即将进入煤电的一个旺季，动力煤价格仍然属于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通道当中。目前煤电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缺口的，南方这边的话是这个水电出来之后5月份结算电价也是稍有回落，是稍有下调，但是的话如果说是确定今年是厄尔尼诺的话，水电大概率会不及预期，这个是这个数据研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因此的话就是对于煤电来说，夏季强势是大概率事件，某个中规矩下方空间是比较非常小的，还是确定性无下跌空间的，因此的话目前是震荡区间下沿。就是如果说宏观上不出现流动性危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投机资金的就是涌入涌出，这种对大宗商品的个别商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倒也不会太大，就是对某个跟规则的影响的不会太大。但是如果出现系统性的就是商品全部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危机的话，它有可能会继续跌。除这个情况之外的话，大概率某个跟规则的话会低位是继续往上涨走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震荡上行概率较大。当然由于它的一个产能过剩，所以说如果说上行幅度短期过大的话，有可能市场还是出现一个冲高回落这样的一个迹象。但是当前来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归田看偏强走势。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那个双焦还有螺纹。首先就是煤炭这一块的话，我们看最近1到2周的这个高频数据，其实整个上游它的一个生产还是没有有效的恢复。那么上周的话，我们看到整体的矿方的开工率，然后包括洗煤厂的开工率还是一个快速急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就是前一阶段的尤其像山西主产区它的一个煤矿安全检查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收缩，现在还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所以说整个国内它的一个供应是比较偏紧的一个状态的。然后进口这一端，其实上周蒙煤就是它蒙古国内也是出现了一个类似某国家安全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市场就会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蒙煤它的一个到港量也会出现下滑。那么这样综合来看，就是一个内外供应可能阶段性都有一个收缩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需求，需求的话其实最近交企它的开工率环比是有一个小幅的下跌的，但是跌幅并不是特别大，就是总体来说绝对水平还是比较高。然后钢厂的铁水呢，我们看上周就是钢联可见的钢厂铁水还是在240万吨，那这个也算是一个年内比较高位的水平，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下游的一个真实需求还是存在支撑的。那么我们就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这个焦煤它还是有一个供需上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然后那么伴随着就是6月份马上如果是结束的话，可能接下来就要来到一个煤电需求的一个旺季，届时动力煤它的一个需求也会带动一个焦煤它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焦煤这一块的话还是算是比较有支撑。然后再来看一下焦炭，焦炭的话其实它一直是一个就是它自身其实基本面矛盾并不是特别的突出，或者说跟焦煤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差别。就上周的话，焦企的开工率环比有一个小降，然后铁水产量维持在一个高位。最近焦炭现货价格连续落地提涨，其实还是受到一个焦煤它的一个成本支撑。那么我们看到上周的话，焦企它的一个焦炭库存其实周环比有一个小幅的增长。那么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意味着接下来的话，如果交企再要进行第七轮的这样的一个提涨的话，可能对于钢厂来说的话，这个接受的意愿就不会特别强了。 所以说可能未来就是继续提涨它的一个空间可能没有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短期来看的话，它其实还是整体的一个供需的矛盾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的原料这一端给它的一个成本支撑，必然是会就是给到它的一个供需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提振。那短期的话还是跟随着焦煤它的整体的一个走势。然后再来看一下螺纹，螺纹的话它的一个基本面可能跟原料就会有一点差别。那么首先来看供应这一端，其实上周五大品种钢材然后包括钢厂它的螺纹它的一个周度产量其实环比有一个小幅的下滑，主要还是因为华东华北地区就是有一部分钢厂可能出现了阶段性的检修，然后再包括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就是建材终端需求的一个淡季，所以说很多钢厂的话它也会对于就是停水进行一定的调配或者说转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看这个螺纹它其实自身的一个产量或者说阶段性的一个供应压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它主要的矛盾还是在需求这一端。那么我们看上周这个就是整体的下游的一个终端需求，我们看高频数据表需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那么最近像是华南华东地区可能以这个出现的阴雨的天气也会影响到这个终端，尤其是工地的一个开工，然后包括上周的话包括这周这两天的这个高考的情况可能也会影响一部分工地的这样的一个开工的情况。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地频的数据的话，其实宏观上面就是整个黑色下游的一个总的一个需求，像是地产或者说基建固定投资的话都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对于成材这一块的话，它其实是受到了一个终端弱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的话它就是一个一方面受到原料价格上涨的一个成本支撑，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下游终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压力并不足以它像是原料那样涨得特别的强劲，所以说整个下游成材它的一个价格压力还是在的。一旦比如说市场的一些乐观的情绪消退的话，我们认为原料这一端其实还是以成材这一端还是一个承压波动为主。
那个李翔，您请假了。